新约圣经路加福音24:1-12，路加福音24:1-12，若是使用教会的圣经，是在新约圣经第121页。翻到以后，由弟兄我来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路加福音24:1-12，第一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请王牧师证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有一段时间没跟大家见面了。过去大概3个月的时间，我除了礼拜三晚上来祷告会，礼拜天的时候不在，所以不少弟兄姐妹可能是这段时间头一次跟大家见面，而且还出去短宣了一段时间。那我们中间我看有些是新朋友来，那非常欢迎这段时间来我们教会的新朋友，没有机会在过去那段时间欢迎大家。希望以后这段时间给我机会能够认识各位新来的朋友，有机会来欢迎你们。那现在我们来看今天所要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4章。这一章圣经所记载的是耶稣基督他复活的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叫人非常惊异的一件事情，但也是一个千古不移的真理，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路加福音它描写的非常的生动，刚刚大家所读的那一段是有几位妇女到坟墓里面去寻找耶稣。那这几位妇女她们特别的忠心，特别的爱主，她们是最后一个离开，但是又是最早的第一个来看。当初耶稣他被安葬的时候，他们在那里一直等到最后他们才离开。那过了就是第三日的时候，清晨的时候，七日的头一日，他们又是第一个回来，他们是特别爱主的一群人。现在我们要看的是第13节那一段，讲的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位门徒遇到复活的主，这个经过啊，这经过写的特别的生动，请弟兄姐妹就听我来读一遍。路加福音第24:13开始。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25里。25里和我们大概就是7英里啊。如果你用普通的速度来走的话，大概2小时可以走到，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另外一个人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叫做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这里用的是个过去式，就是我们过去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就是这个盼望已经过去了，他们觉得已经很灰心很失望，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22节，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24节，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我们的几个人指的就是彼得跟约翰啊。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从摩西和众先知，这是犹太人讲他们圣经的方法，因为就是摩西的书跟先知的书，换句话说，旧约里的一切有关耶稣基督的预言，耶稣给他们讲解明白了。28节，我们继续看，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这是一个家长做的动作。31节，他们的眼睛明亮了，在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这时候是白天还是晚上？日头已经平息了，这时候是晚上，他们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是下山的路，以马忤斯回耶路撒冷是上山的路，那他们晚上就跑回去，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集在一处，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那这一段是他没有记载，只是借着人家说的话说出主显给西门看了。35节，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样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这是神的话语，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感谢，因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复活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感谢主让圣经把这个宝贵的经历记载下来，求主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向我们说话。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礼拜五是受难节，下礼拜天是复活节。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年52个礼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礼拜。一年当中有3个重要的节日，对基督徒来说，第一是圣诞节，第二是复活节，还有一个是受难节。那如果是从这个受欢迎的程度来说，圣诞节是最受欢迎的，因为这个圣诞节不但是基督徒自己在庆祝，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也会，虽然他们的那个看法跟目的不一样，但是他们也会庆祝这个节日。那复活节可能是第二受欢迎的，因为复活节是基督徒的节日，一般人不庆祝，但是到了复活节的时候，基督徒不管他平时是不是每个礼拜来教会，就算他一年来一次的话，他也会选择在复活节这一天来教会。所以复活节的时候，每间教会都很热闹，通常是各教会52个星期当中最人数最多的那个主日。但还有一个节日是受难节，那天就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这个礼拜五就是受难节。那三个节日，圣诞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的降生，复活节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 那受难节是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个共同点？这三个节日都跟耶稣基督有关系。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我们称自己是基督教，基督的教。因为耶稣基督他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也是我们信心的对象。我们并不是只是传一个有神教，我们不是一个上帝教、圣灵教，是基督教。使徒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这样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感谢赞美主耶稣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也是我们信仰的根基。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是传耶稣，传基督。我们过节日的时候，也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这三个节日当中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如果我们打开圣经来看，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这三样事情啊。耶稣基督的受难是四本福音书都有写的，而且是写的最多。你去看看每一本福音书，它有几章是记载耶稣基督的受难，记载最多的就是基督受难这件事情，记载第二多的是基督复活。四本福音书每一本在最后的时候都记载耶稣基督复活了。记载最少的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只有两本福音书写了耶稣基督的降生，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只有这两本书记载耶稣基督的降生。这可能跟我们的观念有点不一样，因为我们一般人觉得说圣诞节最重要，复活节也很重要，那圣诞节可以来可也可以不来，大概没什么重要。可是神的看法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他把最重要的事情记载的最多。因为耶稣基督的受难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为什么降生？为的是要救我们啊！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受难，这是他降生的目的。所以受难节是我们值得去记载纪念的一件事情。那因为耶稣的复活显出来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是神，所以他的受难才能够承担我们的罪，使我们得救。那这个礼拜就是受难节跟复活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在礼拜六礼拜五我们是受难节，礼拜六我们还有这个特别的聚会，是布道会。那也特别感谢主，我们的教会现在慢慢变成是一个自己传福音的教会。前年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位王道一弟兄，他是做布道会的讲员，去年是肖明奇弟兄，那今年是蔡一光弟兄。我们办布道会的时候并没有从外面去请讲员来，乃是自己本堂的弟兄姐妹可以站讲台，可以传福音。我相信这是圣经给我们看到的一种模式，真正传福音的教会就是自己弟兄姐妹可以站出来。我希望将来有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可以出来来站讲台来传福音。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圣经24章的第一节到第35节，主要它记载两样事情，一个是空的坟墓，还有一个是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这个荧幕上跟大家打的是我们这个礼拜所要看的三个题目，可以算是一个小型的一个 mini series 吧今天我们看的是因他活着，礼拜五晚上我们看的是因他受苦，下礼拜天除了诗班献唱之外，我们也要看一个主题，就是因他与我们同在。那这几天我在思考我们所要看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得到了四句话。我觉得这四句话不但是能够概括我们这次所要看的这些信息，也可以代表是我们整个基督徒他的生活方式。 我把这四句话是这样子说的：传悔改赦罪的道，信又真又活的神，走跟随耶稣的路，做平安喜乐的人。我们传什么道？传悔改赦罪的道。我们信的是什么神？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基督徒走的是什么路？路走的是跟随耶稣的路。我们做什么样的人？做平安喜乐的人。受难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承担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可以有福音可以传。传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路加福音最后耶稣说，你们要去传着悔改赦罪的道。我们传的是悔改赦罪的道。信的是什么？耶稣基督复活了，把自己显给他的门徒看。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走的人生道路是什么路？是跟随耶稣的路，走跟随耶稣的路。我最近看到一些报道，就是我忘了是《时代周刊》还是这个《新闻周刊》最近写的一篇 article。因为这些美国的杂志，其实他们都是不信神的人办的，他们都非常自由的那种看法，但是有时候他们会讲一些基督教的事情。那篇文章就是讲说基督教现在又换了一个名称啊，以前的早过去的时候都喜欢叫自己是基督徒，大概二三十年开始换了另外一个名称，喜欢说是born again， 重生得救的。那最近说几年，说基督教里面换了一个名称，不再说是重生得救啊，更多的人说是follower of Jesus， 跟随耶稣的人。那我觉得这一次变得最好，因为跟随耶稣的人是谁？就是门徒。圣经讲的就是跟随耶稣的人，这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名字。我们走什么路？走跟随耶稣的路。做什么人？神把他的平安喜乐赐给我们，我们做平安喜乐的人。这四句话可以把我们这三次信息把它概括起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人做事啊，我们生活的方式就是这四句话。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经文它本身的意思。第24章1到12节，空的坟墓。这段圣经问我们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耶稣在哪里？经上记载说，那些妇女他们去坟墓里面找耶稣，但是找不到。有两个天使对他们说话，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接着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他们去找耶稣代表什么？代表他们对耶稣有什么？他们是爱主的，他们对耶稣有感情。他们去坟墓里面，他带着这些香料，这香料是给耶稣安葬用的。那以前犹太人他们安葬的时候不是土葬，是血葬。我们中国人习惯的是这个土葬，就是挖个坑把人埋在土里面，但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个安葬是血葬，这个是石穴，在石洞里面把一个人的尸体一层一层的裹起来，有点像埃及人那个木乃伊，但是裹的时候里面要配上这个香料，是防腐剂的作用，沉香没药。他们带的这些香料是想要去安葬耶稣的，但是他们去的时候发现耶稣的尸体已经不见了。有两个天使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些妇女其实他们是最爱主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男的都跑光了，就剩下这些忠心的妇女啊，他们一直等到天黑，看到他们把耶稣的尸体放在那个石洞里面，他们才走。到了七日的头一日，他们又是第一个，天才黎明的时候带着香料来找耶稣。但是天使给他们讲的话打开他们眼睛，天使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去找耶稣表示他们是爱主的，对耶稣是有感情的，是爱主的，但在死人中找活人， 表示他们缺少的是信心，有爱心，但是缺少信心，所以才会在死人里面去找耶稣。因为耶稣在生前的时候已经清楚告诉他们他会受难，三日之后复活。我们刚刚读的那圣经里面有这样讲，因为天使提醒他们说，你要记得当初他向你们所说的话，他会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那个时候他们才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这些话。他们去找耶稣是有爱心，但是缺少信心。那会不会我们中间也会有这样人？基督徒里面是不是有时候你说他爱主，他蛮喜欢耶稣的，或者说很欣赏耶稣的，喜欢耶稣所说的话，喜欢耶稣的行事为人，对耶稣这个人是有感情，是蛮爱主的，但是缺少的是信心。所以当他去找主的时候，总是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他已经复活了。刚才那是第一个问题，耶稣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我所信的是谁？我所信的是已经死的教主，还是复活的救主？教主跟救主很不一样。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一些大的宗教，不管是回教或者是佛教，他们的教主现在在哪里？穆罕默德死了，释迦牟尼也死了，那他们的尸体被埋葬了。他们如果有个坟墓的话，那他们的尸体尸骨吧还在坟墓里面。可是只有耶稣他的坟墓是一个空的坟墓，因为他是一个复活的救主。那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只信神不信人，我们信的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信的不是一个伟人一个好人，我们信的是一个活的神。那感谢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我所信的是谁？是一个复活的救主。那另外我们第三个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有神迹？童女怎么会生子？死人怎么会复活？你相不相信有神迹？常常有人怀疑说，大概不太可能吧，圣经讲的一些神迹是不是很荒谬？问题就是你到底相不相信有神呢？如果你是相信有神的话，那神所做的事情就叫做神迹。神做的事情一定是超过人的能力之外的，那神就可以叫童女生子，神就可以叫死人复活。你如果信神的话，那你就会信神迹；你如果相信有神的话，就会相信有神迹。那基督徒，如果你真的是信神的话，你会相信你的生活中有神迹发生。你向神祷告的时候，他会垂听，主会带领你人生的道路。你相不相信有神？你相不相信有神迹？第四个问题，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个历史的事实。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不变的真理。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信仰的根基。我读两段经文。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三到四节这样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这样子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所信的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手的果子。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下面那一段是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啊经历啊，门徒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去啊，这段经历他其实写得非常非常的生动，写得非常的好，它的含义也有非常的多。我们 好好的读一遍的时候，心里会很喜乐，会很得帮助。我跟大家再把它的一些重点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第十五节啊，说这两个门徒走在那个路上，一路就在谈着啊不久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耶稣被钉十字架了，我想他们谈的时候是非常的忧伤，因为后面说他们脸上带着愁容啊。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就是在他最灰心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主，是耶稣他主动的去找这些灰心的门徒，两个灰心的门徒，一个同行的救主。我觉得耶稣他非常的亲切，而且一直在我的观念当中，我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很幽默的神，他不但亲切，他看到这两个人垂头丧气的，他就自己去亲自的主动的去找他们。而且耶稣明知故问，正谈论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第十六节，只是他们的眼睛模糊了，不认识他，看不出他来。有时候有人这边问我说，我们基督徒相信复活，一个人复活之后他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跟我现在的长相一样，是我20岁的时候，还是30岁的时候，还是60岁的时候，到底是像什么样子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成了复活之人出熟的果子。那这句话有意思，就是耶稣出熟的果子就是第一个。那耶稣复活他是什么样子，以后复活的人也是像耶稣那样子的复活。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他是一个复活的身体出现。那这些门徒原来跟随主蛮长的一段时间，应该认得出他来，但是结果他们却认不出他来啊。凡是有关复活的记载，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些门徒都是一看之下一开始是认不出他来。我想我们复活的身体跟我们现在的身体很不一样，也不像20岁，也不像50岁，也不像70岁，但是跟世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那个样子不一样，人家看到你的时候可能一下子认不出来。所以他们认不出耶稣来，那耶稣就就近他们，就问他们说，哎，你们谈的是什么事情啊？这个人他就说，你是在耶路撒冷做客的，你还不晓得发生了些什么大事情啊？他在怪耶稣不晓得什么事情，但是其实他自己认不出耶稣来啊。那耶稣很幽默，他就说什么事？我觉得那个局面有点像是一群人他去吊丧，然后对着那个死人在那里哭泣，很苦，然后那个死的人站在他旁边说，哎，你们在哭什么啊？他说，哦，我们所爱的那个人死掉了，我们都很难过。耶稣说，哦，真的好可怜，哭吧。他就问他们发生了些什么事情，那个复活的主就站在他旁边。那神他非常的幽默，他看这两个孩子那么愁苦，为什么呢？主已经告诉他们将来有一天他要复活，但是这个信念还没有进入他们心里面去。那耶稣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子哈？他们就说了这个过程。他讲的其实是一样事情，但是我们看圣经的记载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这个门徒他所讲的这个过程是把耶稣他被钉十字架指着那个经过他就简单的叙述了一下，但你看看他的观点啊，他的观点是第一个观点，是人的观点。第十九节这样说，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在他们的眼中看来，是耶稣是个先知，先知是个人了，只是被神所重用的一个人。那结果现在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们过去素常所盼望的事情，这已经绝望了。 这是他们的看法。耶稣把同样的事情跟他们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一遍。第25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所以耶稣的角度是，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是应当的，并不是一个先知被钉死了，而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神所设立这个救主，必须要经过受害的这个手续，才能够把救恩带给世人。耶稣他讲解的就是救主跟受难之间的关系，那这是世人所不了解的。当时的人觉得一位救主就是大有能力的，可以拯救他们的，绝对没有想到说救主居然会被钉死。那耶稣告诉他们，神的计划就是让救主被钉死，承担世人的罪，把这个道理解开给他们听，然后他们的眼睛才明亮了。同样一件事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再看看门徒他的两种心态，一开始他们是有个忧愁的心，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那个时候他们蛮愁苦的。但是后来他们的心变得很火热，圣经说他们彼此说啊，就是后来他们认出耶稣之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原来是忧愁的心，后来变成火热的心，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认出是耶稣啊！圣经上怎么说的？在什么时候他们的心变得火热？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那弟兄姐妹，这一段的记载啊，路加福音第24章里面，神的话语占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地位。一开始在空的坟墓里面，那些妇女忘记耶稣的话，当天使跟他们说，你们要记得他当初怎么跟你们说，告诉你们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那个时候他们就急急忙忙跑回去传福音了。而这两个门徒也是一样，他们当初也是不明白耶稣的话，只等到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他们明白耶稣的话的时候，突然那个冷的心变得火热起来。都是因为神的话语在他们的心中发出亮光，解开来了，那个时候突然他们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火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门徒他转变的关键有两个时候，在第28节开始，我们看到有两个时候，请看第30节啊。到了什么时候？坐席的时候，在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在坐席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了，认出了耶稣，这是第一个时候。那第二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啊，请看第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什么时候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段圣经告诉我们说，对门徒来讲有两个时候，一个是坐席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认出耶稣来了，那另外一个时候是讲解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心变得火热了。在坐席的时候，耶稣是什么身份？他是一家之主的身份。你看那个人坐在那里，如果他拿起饼来代表着整个家，把它拨开来祝谢了又拨开，那这个人他是一家之主。那这个动作就是那个家庭的主人所做的，然后他们从耶稣的手中领过这个饼来得到吃。那这其实很像5饼2鱼的那个场面，也是耶稣拿着饼祝谢了分给大家，大家有的吃。那这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意思，是那个恩典是从主的手里来给我们的， 赐给我们的，我们从耶稣的手里得饼，也是从神的那边得到恩典。所以耶稣那个时候的身份，他是蛮有恩典的一家之主。那结果这样子使得那个门徒的眼睛明亮了，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认出啊，是主，是主耶稣。就在他们蒙受恩典的时候，他们认出了耶稣他是主。那另外一个时候，就是耶稣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的身份不是一家之主，而是真理的导师。他跟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变得火热了。本来他们失望了，但是他们明白了圣经之后，他们变得火热。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有点奇怪？你再想想，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奇怪？那这两个时候当然是很重要的时候，一个是坐席的时候，是恩典的时候；一个是讲解圣经的时候，是真理的时候。OK， 好，一个恩典，一个真理，我们看出一些苗头来了，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就是这两样事情，神的儿子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然后这两个时候，一个是施恩典的时候，一个是讲解真理的时候，是这两个。那我们了解这一点，但是为什么这两个时候带出来的是跟我们所认为有点相反的效果？照理说我的心什么时候会变得火热？如果主对我有很多的恩典，使我的心多么多么的感谢主，我会火热起来，我会感动的，我会更加的爱主。那我眼睛什么时候会明亮？我什么时候会更清楚？如果主耶稣跟我讲解真理，我的真理了解的越来越多，我应该眼睛就明亮起来，我应该就更清楚。那为什么这里的效果是相反的？他眼睛什么时候明亮？耶稣施恩典的时候，坐席的时候。那他的心什么时候火热？他什么时候是耶稣讲解真理的时候？为什么跟我们所认为的效果刚好是反过来？恩典跟真理我们都需要，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心火热起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眼睛明亮。但是神的话是真的，真的是，如果是神施恩典的时候，你眼睛明亮了，你就是真的明亮；如果是真理解开的时候，你的心火热了，你就是真的心火热；如果只是说神给了一些恩典啊，我就心火热起来，很感动，那个火热是暂时的。下一次遇到困难，觉得缺乏的时候，不感动了就冷淡了。那如果说只是看了这一段圣经啊，今天很有得着，蛮有亮光的，眼睛突然亮了，你明天就不亮了，因为明天又忘记了，又没看清楚了。但是如果说你领受神的恩典，然后你心里有个很清楚的信念，说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施恩典的主，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就明亮，可以用一辈子的。我这一生之久就知道说耶稣基督那里有恩典，那不管外面的情况怎么变，我还是信主，我还是不动摇，我的眼睛永远看得清楚。而如果说我因为明白圣经而我心里火热，那我这个火热是有根有基的，我就可以一直火热下去。这两个时候是改变门徒的关键时候。再看门徒的两个方向，那这个圣经的写作，这里他真的是圣灵充满他，所以写出来的好像是平铺直叙的一段经历，里面不但是生动，而且是有很深的意思，而且他在你光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非常高的写作技巧。一开始的时候说他们是往以马忤斯去，然后他们的眼睛是迷糊的，他们认不出耶稣来。但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说他们是往耶路撒冷去，他们的眼睛是明亮的，他们认出主来的。他有前后的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对称在那里。他也告诉我们门徒有两个方向， 往以马忤斯去。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走向以马忤斯，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一开始他们是向着那个方向，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代表是什么呢？就他们本来是聚在耶路撒冷的，也是跟随耶稣的，他们一群跟随耶稣的人都在耶路撒冷，他们开始离开耶路撒冷往别的地方走，就是说这个团体散了，这个团体开始散了。那基督教有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基督教结束的时候，不可能说到现在世界上有将近1/3的人信耶稣，那当初就是那么几个人已经开始散了。但后来他们又回去了，回耶路撒冷去，就他们重新聚集了。一开始可以说往以马忤斯他们是朝着世界走，他们离开圣城，离开主，离开神，然后说散了，我们各走各的路，走世界的道路。但是后来他们一旦认出主了之后，回耶路撒冷去，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就他们重新认识主，他们回去了，他们又聚在一起，后来成为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门徒的两个方向，耶稣的来与留，我们看一下，耶稣怎么来的？第15节，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来。耶稣来是不是自己来？他们在那里走路，耶稣自己来了。他们也没有祷告，也没有呼求，耶稣就自己来了。耶稣自己来，而且是就近他们，而且是跟他们同行，所以耶稣很亲近的，很亲切的，就自己就来了。但是我们看看耶稣后来想要离开他们，在第28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他们走到了这个地方以马忤斯，然后天又晚了，日头要平息了，那耶稣好像还要继续向前走去，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请你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那耶稣他那个时候他才留下来跟他们一起坐席，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坐席的缘故，他们才认出了耶稣来。那这告诉我们是什么？圣经里的确是有这么说，说当神耶和华相近的时候，你要寻求他；当他亲近你的时候，你要留住他。就神他是主动来寻找罪人，所以神是主动的来亲近你。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安排好了，他也许让你来美国，也许让你接触到信仰，也许在你周围预备了一些弟兄姐妹基督徒向你传福音，这是主他主动的，他先来找你。但是如果你不留他，他就继续向前行。我们每一个人现在信主是因为我们把主留住了，当主来相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信主了，那就是把主留住了。当有人邀请我们决志的时候，我说主耶稣，我愿意相信你，我接受你到我的心里来。但是如果你不强留主他不勉强进入人的心里面，当那个接近的时候，如果你硬着心说走吧耶稣你走吧拜拜，那耶稣他就往前行。因为有个时候是一个神相近的时候，神他主动的来找我们，他希望跟我们同在，但是如果人不留他，那就错过了这个宝贵的机会。那这两个门徒他们强留耶稣，耶稣跟他们坐席，他们就认出了主了。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两个门徒的名字，第一个门徒叫做格留巴，那第二个门徒叫什么？西门是怎么看出来？那西门是西门彼得，是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当地的那一群门徒告诉这两个人说，主显现给西门看。那这两个门徒当中是不是只有一个名字？另外一个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 没有吧？没有说另外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吧？啊？是，圣经的确只记载了一个名字啊，他有说两个门徒，但是只讲了一个人名字，一个人他叫做格留巴，那第二个门徒叫什么名字呢？那解经的人常常有一个非常美好的解释啊，说神故意空了一个名字在那里，说那个名字到底是谁呀？第二个门徒我就可以填上我的名字，第二个门徒是王文堂，当初不认识主，眼睛迷糊了，有一天蒙受主的恩典，眼睛明亮了，把主留下来了，然后因为主的道解开，心中得以火热。但那个我们可不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去？第二个人也许就是你，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填上去。最后我们来看看一个结论，就是主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活着，我们所信的这位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他活着，那我们生活的时候有一种态度，因他活着的生活态度，因他活着不再忧愁，不再灰心，不再惧怕。那两个门徒遇到耶稣的时候面上带着愁容，他们对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灰心，对现在很困难，面临的困境，我想他们很忧愁，脸上带着愁容，特别对未来，未来的道路要怎么走呢？我想他们会感到担心跟害怕。那不过这是他们还不知道耶稣已经复活的时候才这样子，他们一旦遇到了复活的主，一旦知道耶稣他是又真又活的神，整个态度就变了，他们变得喜乐、积极、勇敢，心中火热。那弟兄姐妹，我们所信的是谁？如果我们所信的是一位活着的救主，那么我们就可以跟这两个门徒一样有改变，变得更积极、更喜乐、更勇敢。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他是一位胜过死亡的主，他已经复活了，我们跟着一位复活的救主跟他走人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因他活着，我改变内心的态度。我觉得我们内心的态度特别的重要啊！圣经里面有句话说得很好，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就是你的心里面的态度怎么样，你心中喜乐，心里火热，你的身体会变得健康，生活会更好。但是如果反过来，我心情很不好，心里很灰暗，感到很失望，感到很灰心，感到很冷淡，日子就不会好过，周围的人日子也不好过。那一颗喜乐而火热的心，那是神给我们的祝福，主耶稣他愿意这样子祝福你，让我们心中火热。那在以马忤斯的道路上，其实那两个人他已经灰心了，他心本来是冷的，那后来因为耶稣基督在他们面前解开真理，所以他们的心变得火热起来。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希望有个火热的心，心中有热情的话，同样的，神的话语在你心里面解开来，你心里也可以火热起来。第三个，是因为他活着，我可以调整我人生的方向，从面向以马忤斯，面向世界，改成是面向耶路撒冷。那些妇女改变了方向，他们原来是带着香料到坟墓里面去给耶稣预备安葬的，那后来他们就跑出来向人去传福音，说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两个门徒本来是到以马忤斯去的，后来他们改变方向却跑回耶路撒冷去了，告诉别人他们遇到了复活的主。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复活的主，人生道路一定会改变的。那其实这个是检查我们到底是不是信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的人生道路，你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人生的道路有没有不一样，你对事情的价值观，你怎么分配你的时间、你的金钱各方面有没有不一样。 如果说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有很大的不一样，你变得是跟随主更喜乐更平安，那我们人生的道路改变了。但是如果说我好像没什么不一样，我没信耶稣以前是这个样子，我信耶稣之后也是这个样子，那可能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提醒说，哎，需要好好检查一下我到底信主了没有。因为信主不可能不改变的，信主一定会改变的，如果没有改变的话，检查一下到底我是不是信主。那主的心意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得到这个福分，他希望我们能够真心的接受他，改变我们人生的方向。最后就是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我想特别对现在这2009年世界的局势，我们特别需要有位复活的救主。全世界都面临经济萧条，不光只是美国，世界各地都一样，全世界都有许许多多的人失业啊。美国现在失业的啊，就这几个月累计起来500多人失业啊，就他们原来的家原来有这个工作的啊，那些雇主把这些工作都取消了。以前毕业就很容易找工作的，现在毕业之后觉得说找工作特别的困难。那以前有人很有钱的，也许他的股票原来一股是100块，现在变成了50块、30块、10块、5块，我不晓得是多少。那突然之间好像到处都是困难，大家也都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跌到谷底，什么时候经济才会复苏。你如果是看新闻听专家讲话，每个专家讲的不一样，因为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这个时候什么人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呢？那只有一种人，就有一种人他在局势不好的时候他却能够照样过得很好，这种人就是勇敢的人。勇敢的人他不受环境的影响，他不但不被环境所胜过，反而能够胜过环境啊。圣经中一个最出名的例子就是大卫面对巨人歌利亚。那个巨人歌利亚非常的高大，整个以色列的军队都害怕他，但是小小的大卫不害怕他，而反而能够制服他。因为大卫他虽然比歌利亚小很多，但是他勇敢，他说我来到你面前不是靠刀靠枪，而是奉了主耶和华的名，所以我来。结果他就能够胜过这个巨人。那弟兄姐妹，心里面倚靠主的人他是个勇敢的人，他可以胜过这个环境。那目前这个环境，弟兄姐妹，我们比任何的时间都需要内心有勇气能够面对明天。那如果我们从内心的深处相信我们的主是一位复活的主，我们的神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主动来找我，当我灰心失望的时候他就走到我身边来亲近我，那这个时候我们愿意倚靠他，我们就可以面对明天。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的是啊，因他活着，感谢主耶稣，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他也活在你的生活当中。那希望今天我们接受耶稣到我们的心里来，让他做我们真正的神，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耶稣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看到我们的情况。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来找我们。天父，如果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他们是在找工作的，或者面临各样的困难的，主，这个时候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来接受你，使我们有个勇敢的心能够面对明天。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